很高兴今天能够如期的跟大家见面。我昨天晚上7点从平安到家，今天又是改钟的时间，小睡一个小时，大家都小睡一个小时。天气也冷啊，香港70度。昨天我到 New Jersey 的时候机场29度，相差多远？相差40度啊。不过今天大家都蛮有精神的回来聚会，感谢主。执事会给我的题目，这次希望我能够讲顺服的课题。在没有读经以前呢，向我解释一下，经过了祷告，经过了好几次的改我的讲章，最后我决定今天的题目叫顺靠顺服必承受大福。我没有呢不讲顺服，我会讲幸福，但是幸福是从信心而来的，等一下我会解析。然后当你顺靠幸福的时候，你会蒙受神很大的恩惠。我可以用这边吗？让我跳到的带纲的第一页，带纲的第一页，暂时不要读这段经文，带纲的第一页。顺服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要用心去学。这个不但是个大的课题，是一个很硬的课题。没有一个学生，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听的。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像是上面压一个权力下来。要听学校的话，遵循学校的校规，小孩子他有自由意志，他觉得为什么我又给你绑住。顺服简单的讲就是听话，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协会有运作的那个法规，我们要顺服，要跟随这些法规。其实神老早把这个顺服那个需要放在所有的创造物里面，包括你跟我。你看看九大恒行星，它是跟着这个轨道来行，这个是上帝来所安排的。月亮要咬着那个地球来转，四季就来了，春夏秋冬。我们今天很冷，我们穿短衣短裤去跑15分钟20分钟还可以，你跑几个小时可能就出问题了。你去游泳可能你就着凉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你就要睡觉。这个白天晚上都是上帝所安排的，偶然加夜班嘛还可以，长期的话而且不注重休息的话，你一定要生病。所以我们晓得顺服是可等的重要，已经种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面，幸福已经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的里面。你开车的时候， 你冲红灯，医生给药你吃，你把药藏起来。有一些人愿意听从医生的吩咐，按时吃药，也按时的运动。我是一个不太好的病人，因为我不喜欢运动。每一逢见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要运动，运动的时候你的糖的指数就会减小了。但是运动对我来讲，我趁乱坐在家里面看书，喝咖啡啊，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运动在我来讲是很苦的事情啊。那个冬天又长了，到哪里去运动呢？当然你有答案的啊，到那个啊 workshop 啊，那个啊 workout 的那些 workout 的那些地方啊，或者呢是那个啊 shopping mall 走一下也是运动。但是我又很怕，因为 shopping mall 里面人碰人的，我总是有我的问题。今天在讲这个顺服的功课啊，我也要跟你一道来学。那么谈到圣经里面顺服为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当然是耶稣，当然是耶稣，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有人会讲，他是神的儿子嘛，在生命里面就有神的血统嘛，啊，就有神的本性嘛，我怎么学得来呢？我们总是要学他。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看旧约里面一位的人物，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听从神的吩咐，去做了一件呢、啊，到今天呢、啊，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觉得很为难去顺服的事情。好，我们来啊，回到啊读经的那一段啊那页里面去啊，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的22:1-14。解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召他说：“亚伯拉罕，我说，针对你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撒摩利亚上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晨起来，背上了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开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了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拿着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预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把柴捆好绑在他儿子身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4节，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解童子手上下手，一点也不可。现在我告诉你，你是敬拜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和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现为还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叫那地方起名叫以耶和华以拉，就是耶和华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好，我们翻到刚才的大纲。亚伯拉罕听到了一个吩咐，神吩咐他要到一个指定的地方，要把指定的祭物啊献给神啊。指定的山就是亚摩利摩利亚山，指定的祭物就是呢啊他的儿子以撒。请你翻到那一页。神的这个吩咐实在不容易明白，也是不容易去跟随，从人的思想里面我们没办法立刻去跟随。我们在心里面会有几个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有三个问题，这个三个问题在你跟我的生活里面都会碰到的。当我们碰到，我们就觉得很为难，我们就不愿意遵随。第一，亚伯拉罕的前路不明，前路不明，他愿意跟随，他不是第一次前路不明。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提论到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他的时候，叫他离开他的父家，他爸爸的家，乌尔的那这个地方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只要说你来跟随我，我要把一个福地给你，但是神没有说明是哪个地方，有多远，又走多少的路。希伯来书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信心的英雄榜里面他有份，而且提论他的那个经文是非常强的。这里只列第一节，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蒙召出去，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个地方去。现在第二次神叫他把独生的儿子带到山上献给他，这个也很为难，我们等下再讲。先讲第一点，在你人生的路上，你有没有碰到不明朗的时候呢？而且那个环境跟神的应许是好像有冲突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为难，我们就觉得不愿意顺服神。其实在人生的路上有几样是明朗的了。当你来这里求学的时候，你只晓得有个学校收了你，你要到的地方的名字你晓得，环境你都不晓得，那个生活指数不晓得，有多少华人不晓得，你会碰到哪些的朋友，我们需要人租房子给我们，我们需要人叫我们开车，我们需要人带我们去买菜，需要人带我们去银行开户口。这一切都是要凭兴趣的。那么读完那个学士又怎么样呢？要不要再新学读完博士呢？你能够写下你 要走的每一步吗？不能够，我们都要凭信心。我们感谢主，信徒有主的引导，虽然我们叫说是行了神的引导，但是当他真的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放胆的打气去呢？我们很多时候愿意信，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足。有一个例子，我想你们听过就算了，也不用查是什么，那个人是谁，你查也没用了，那个人已经归天了。不然的话，我不会讲几个例子出来的。香港有个有名的牧师，他在这机构里面做总干事啊，就是一个机构里面的 CEO， 他在神学里面，神学院里面也兼课的啊，就是他有名望有学问啊，他当那个总干事当了蛮长一段时间。另外他说长大的，他从小长大，他加入的教会的那个教派，那个总负责人准备退休了，就找他见面啊，我觉得你很合适，而且你从这个教派里面长大，你在这个机构另外一个机构里面做总干事行政啊公关啊等等已经有十多年了，你表现得很好，所以我很想请你过来，但是啊，可能是一年或者一年半，我下岗以后就交给你，现在暂时请你当副总干事。当然那个人很喜欢去接受这个新的工作。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当然他是我的长辈了，他归天了。后来传出来，本来将美事搞垮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要那个邀请他的人写给他一个证明，要 guarantee 担保他能够顺利的接到那个头的总干事的职位。他没有信心，他没有幸福在神的面前，神其实已经安排好给他了，但是他愿意人家给他更大的担保。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很多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踏出了第三步以后，第二步以后会不会踏错，第三步又如何呢？没有信神的人，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把握。信神的人，我们的把握不在自己，不在自己的学问，不在自己的安排，全在乎神的安排。神既然安排好了，我们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蒙召出去。他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前边有更大的福，有更大的那个愿景，有更大的发展给你。为什么你不顺服，不凭着信心踏出去呢？那么在荧幕上面大家都看到第二个情况，当神啊要你把你心中唯一所爱的交出去给他，你愿意交出去吗？你愿意信服神吗？我们读圣经就了解亚伯拉罕的原配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告诉我们啊，他已经过了性生育的年纪。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说，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已经过了性欲的数岁，但是神说他可以怀孕，就是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就出生了。 这个等了那么久的啊一个儿子，现在神呢、啊、说要归还给他，怎么可以呢？不单是我亚伯拉罕在等，撒赖等在等，我的整个家族就在等，等了那么多的年，为什么神要把我所爱的拿走呢？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寻找新生，我们要寻找机会，我们华人是算是好的，我们殷勤，我们做工，我们 saving 许数啊，许出啊，把钱存起来，买很好的房子，把最好的教育给我们的儿子，送他到名校里面，为了他能够到名校里面，我们搬家，我们到最好的校区，然后我们老早就有这个 education 的教育的 IRA 啊，为他款送到最好的学校里面去。但是当你的孩子读书快要毕业的时候，第四年了，他生病了，他死去了，晴天霹雳。或者我们讲另外一个，他毕业以后他找到工作了，他在教育里面很好的侍奉，很用心的读圣经，有一天晚上他回来说，教会的评灵位，我听到了上帝的呼召，要我奉献了，要到神学院去了，我不知道在做这个工程师了，好好的一个律师的牌啊，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我要放下，我要走上帝的路。你这个当爸爸的，面对你心最心疼的这个儿子，你愿意向上给他吗？在情理里面，头脑里面，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啊。这句话谁讲的？约伯讲的，我们浪浪上口啊，但是在感情，在事情真的要发生的时候，你愿意吗？好，我们看第三点，西的那一点，当那个事情与神的应许好像有矛盾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神吗？因为圣经有起码三处，一句是旧约的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然后是新约的两处，罗马书九章七节跟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讲是说，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意思就是说，旁述你的妾室所生的，你的妾所生的，在神的眼中不算是你的后裔。神又说，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以撒的后裔，他要成为大国，而且要透过你的后裔要祝福别人，那个别人是谁啊？就是你跟我，就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犹太人，很骄傲的，他们的祷告说，神啊，谢谢你啊，啊，你赐我为犹太人，所以非犹太人啊，被称为 Gentiles， 外邦人。这好像我们中国人啊，心思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啊，中国人以外的这 barbarians， 没开化的人。犹太人的祷告说，神啊，谢谢你，圣我是男人，不是女人。 但是神的眼要祝福每一个人，他要透，他要建立一条那个恩典的管道去祝福每一个人。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是我们明白这个意思，我们信了耶稣，这个是保罗的神学思想，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以撒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什么一个后裔呢？是信心的后裔，是顺服的后裔。当神要求亚伯拉罕把儿子献给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睡不着，但是他立刻就遵循。以下等下我会讲，他走了三天的路，在这三天的路上，我相信啊，他的内心啊，有个很大的一个挣扎，要不要继续往这个摩利亚山上去呢？要不要上到那边去，就把我儿子捆好放在堂上献给神了？他里面已经在内战，是不是神失信呢？他应许过的，为什么他现在收回来呢？你是亚伯拉罕，你心里面也会这样子的啊，起了疑问。但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道的读出来。我们纵然失信，神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自己。有些人是假现顾及，这个是好的。我弟弟很喜欢清洁，每一回啊做完事他洗手，啊三十分钟洗一次手，另外二十四分钟又洗一次手，他的衣服、他的皮肤都是很干净的。一个不爱讲方言的人，连一句白的方言也不会讲的，神不会细信他自己。亚伯拉罕就抓住神的话，神的话就是金，就是宝贝，神的话不会落空。但是很可惜，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一些的环境与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看似是很矛盾的，我遵循不遵循呢？我这样子投放了我的时间、我的心血，我怎样踏出这一步，会不会走错呢？那个时候这个想法不是怀疑我自己，乃是怀疑神。我告诉你们，圣经里面有例子，我花一点时间啊。这个创世啊，这个列王纪上，列王纪上告诉我们，这个亚瞎做了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外的王帝，神就吩咐他的仆人以利亚到他的面前说，是神吩咐他的。列王纪上十七章，他说，你去见这个王帝，对他说，我只做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不下雨若不祷告，我这个以利亚不祷告，天就不会降下雨来。讲完这句话，神就叫这个以利亚躲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年没下雨，两年没下雨，那个王帝呢最近抓他啊，哎，你说的啊，我现在求求你啊，求求你了，快快祷告了。神却叫这个人躲起来。 以利亚首先躲在基利溪旁，但是有一天因为不下雨嘛，已经两年了不下雨了啊，那个溪就没水了。在那段日子，神吩咐乌鸦把肉把饼带去给以利亚。神说，神觉得时间到了，就跟他说，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换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去。这个以利亚就凭信心去了吧，啊，这个以利亚就顺服去了吧。到了那寡妇家，他对那寡妇说，请你为我做一点面。那个寡妇说，我只有一点油，我只有一把面，结为为你做完吃的以后就没有了，我还有我的儿子，我还有我的家嘛。但是这个女的非常好，也顺服了，又把那个饼做给他，神迹就发生了，油跟那个面没有缩小，没有缺小，那么以利亚就住下去了。但是有一天，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清早起来的寡妇发现他的儿子死了，他就抓住那个先知以利亚说，他就发脾气了，我接待了你，你现在是瘟神，你把这个灾祸带到我的家里面，我的孩子死了。各位，神的安排实在很奇怪啊，没有这吃的，没有住的，投靠做生意的人嘛，投靠环境比较好的中等收入的人嘛，怎么跑到这个穷寡妇那边去了？那个以利亚就如此的顺服，那个寡妇现在遇到困难了，就好像一般的信徒一样了，我顺错了你了，我顺错了耶和华那位神了，就开始埋怨。请你记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我们说爱神，我们说我奉献，我们说我跟随神，但是我们做的不好，甚至有些人离开了，但是神仍然可信的。有三个环境都会打击我们，有三个的 scenario 都会打击我们，就是我这里列出来的 A 跟 B 跟 C， 你们教育过没有呢？在你的路上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放弃吗？你愿意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A 跟 B 跟 C 都发生了，一一都发生在他身上，他能够对神说，我愿意顺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跳过这段经文了，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啊，我们跳过去。顺服神的人，哎，第三点，你跳得太快了啊。 OK 啊，不读经文，但是我会讲前面。亚伯拉罕以信心回应神的吩咐，他处处流露他对神顺服的心。他怎么样对神流露他那个顺服的心呢？说在这几节啊，应该有看到的啊，我想应该没有打错嘛。我写下几点的啊，请你往啊再往前啊。清早的时候，他出发，神听见，神吩咐他，他就预备好。清早的时候他出发，为什么清早出发呢？他就避开干扰， 可能他的太太还没有醒过来，在路上没有碰到那个路人邻居，因为路人邻居看见他一家啊，两个仆人亚伯拉罕，还有谁啊，以撒，还有呢辟好的柴，还有那个驴子，他路人就一定有追问，哎，你们到哪里啊，做什么事情啊，那么他一一的回话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有假的声音，乱七八糟的意见。你家里面办喜事，喜事，你儿子要结婚，你女儿又出嫁，同你在台湾，同你在你的国内啊，你的亲戚都一年前已经听到了，日子已经宰好了，在这半年里面，九个月里面，亲戚朋友很多意见，到哪里摆酒，要预备什么东西，要买房子啊，要敲那个亲家一笔钱啊，什么礼金啊等等，乱七八糟的生意。亚伯拉罕准备顺服神，他也晓得这个世界的声音是不同意的，是反对的，所以他要避开这些人。我们当牧师的都碰见了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中年人，他说他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啊，工作去读书了，神学侍奉上帝了，那么他就来告诉牧师，牧师啊，你是我第一个精训的人，我准备问五个人啊，除了三个赞成啊，两个反对呢，我就报名读神学，反过来的三个反对，两个说同意的，我就不去读了。他心里面已经划定了一个界限，在什么时候啊，就踏出去，什么环境我就不踏出去，有很多的声音会搞扰他。另外刚才我所讲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所讲的，就是他坚信神的话，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儿子。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刚才我提过的，亚伯拉罕的次子过了生育的时间完，还能够信育，这是神所应许的必然为发生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说，这件事的发生仿佛一个人已经死了，竟然可以生出子孙来。我们不懂那个医学，但是也懂一点点。他的妻子过了生育的年纪，他没有可能怀孕，可能说这个子宫的那个生育的那个效果已经没有了，啊，子宫还在他的心上，但是已经是一个死啊没作用的子宫，仿佛从死里面生出以撒来。事情就这样子神迹的发现。现在神要把娶为这个独一的儿子以撒，神必定有他的全能，不然的话他不会，神不会轻易的向我亚伯拉罕要这个要求。所以我要精心啊，我要很纯真的去听他，去顺服他，他坚守神的话，没有勉强，没有犹豫，他清早就去取了。他到山下就对两个仆人说，你们停在这里，留在这里，我把童子就是他儿子以撒带到山上去拜一拜，我们就回来了。他不准这两个仆人上去， 因为这两个仆人为压住他，当他要捆绑以撒，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这两个仆人一定会阻拦他。他把那些可能发生的干扰都放下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走了三天的路。我刚才提过，这三天他一定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是三天呢？也不是两天呢，也不是四天呢，这是耶稣在坟墓里面三天的时间。以撒要献给神，以撒这代表了，预表了神的儿子，神独生的儿子，为了顺服，为了完成神救赎的救恩，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神的旨意，你记得吗？他在这个下可是你玛丽园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可以的话，神啊，可以的话，把这苦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现在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三天的路程到了山上，他真的把他的儿子捆起来。在路上还有一个很吓到他的心的一个问题，童子以撒问他说，爸爸，柴已经预备好了，柴已经预备好了，寄生在哪里呢？他不晓得这个寄生就是他自己。你是亚伯拉罕，你怎么回答他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他没有欺骗那个孩子，所以神要定以撒就是这个燔祭的羔羊，他就叫办。倘若神有另外的预备，他也按照神另外的预备来叫办，奉献这个性质，这个行动他会不会改变的。圣经说，遇事二人同行。各位啊，顺服，不但亚伯拉罕顺服，他儿子也跟着上山去了。所以你今天树立了顺服的好榜样，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下一代为跟随教会，现在这代人有顺服有信心，教会的下一代也会是这样子。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结论，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当然就是信心，我前面所提的都与信心有关。亚伯拉罕的 nickname 啊，就是信心之父，所以必定是跟信心有关的。但是还是要有爱心。倘若以撒爱子是儿子，跳过爱神，他就不会顺服。倘若亚伯拉罕爱自己的名誉地位所有的利益，他就不为顺服上帝。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顺服上帝呢？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爱，我们爱神不够。顺服是信心加上爱所衍生出来的果子，请你写下来。顺服这个行为 就是信心，就是爱，永义的爱，不是一个使劲的爱，是很有 passion， 很有动力的一个爱。信心啊，顺服是信心跟爱合起来的果子。所以啊，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有了这个意念以后，我就找看看前人呢、啊、有没有差不多的意念啊。我找到一个啊外国人 Peterson 啊，他提论到顺服，请大家读一下。顺服根基于爱，而非惧怕，用奴墨之情诸法，而非出自强迫。基督徒遵循神的命令，不是因为墨守成规，而是热诚的爱的举动。每条命令都是渠道表达分享神的美善。各位，当我们有了爱，就不再有惧怕。哎呀，我跟了神这样子的吩咐，我就很大很大的损失了。没有，你爱那个人，你什么都愿意献出，对不对？啊，我这回2月8号回到美国来，然后3月1号我又飞到香港去。就问我妈妈1月15号生病，一直都没有喜讯。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犹豫，都不晓得怎么解决。啊，医生最后说他要开一个胃管，他从今以后不能够再吃东西了。开了胃管的时候，我已经回来了。那么从 hospital 医院送到 hospital 去了，那三中医院了，我还要回去看一趟他。你每一个行动都应该出于爱啊。那个1000多块钱的飞机票，那个旅途的劳顿算不得什么。基督徒要遵循神的命令，不是要做法利赛人，不是墨守成规，是里面有一个真诚的爱。我们晓得神的每一条的命令都是一个施恩的渠道。一开始我已经讲是一个施恩的渠道，要把神的爱、神的奉献表达分享出去。当你了解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幸福啊。我们开车把一个 radar 在那边啊，没有警察的时候啊，没有signal的时候，我就好开得很快。有的时候啊signal响了，我就啊手规矩，这样子不是顺服，对吗？啊，好，我们看最后一点。顺服神的人，跟随他旨意的人，必定会看见神的预备。因为当亚伯拉罕筑好那个坛，把儿子在捆绑好放上去要举道的时候，忽然有声音跟他说：亚伯拉罕，我晓得你对我的信心跟幸福。有声音了，亚伯拉罕就抬头了，就看见树上有一头的羊羔，羊角扣在树啊那个稠密的树上。有亚伯拉罕就取了那个公羊来代替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原来跑到山上，凭信心要听话的跑到山上，走了3天的路程，还没出发以前呢，还有心里面啊七上八落的啊，很难挨的这几天。到山上你就有答案，你不到山上你就没有答案，你在山下写出几个方案都没有答案的，方案1、方案2、方案3你都没有答案的，因为这个不是神 预定你要走的路，神预定你要走的路，你上去你顺服的时候，你就找到答案，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这个是把那个经文的实意译出来的。另外一个的翻译是，就是说，在耶和华山上你会看见，在耶和华的山上你会看见，看见什么？就是看见神的预备，就是看见神的丰盛。所以我的题目后面就加了几句话：顺靠信服，必蒙大福。和我们中国人的味道吗？啊，刚刚过年了，我们都有求福，我们都求福。你顺服神，你就会看见神迹，你看见神，他就看见很多很多你以前看不见的。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你用神的旨意的方法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看见神的荣美、神的预备、神的吩咐。所以各位啊，不会有一个我们做基督徒不会吃亏的，永远不会吃亏的。你行神的路，顺服他的吩咐，最后你看见预备，最后你看见了，看见了很多神迹。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神吩咐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多少天啊？七天。一天行了还没问题，我想第三天第四天民众里面就会起控了，为什么要这样子行啊？你看那个城还是很坚固，为什么要这样子行啊？当还没有到第七天，还有第七天还要绕城七个圈，当没有完成神所有的吩咐的时候，走完这个圈还不够，要举号吹的时候，是神这样子吩咐的，城就倒塌了。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有个人好穷的，以前大概是80年前啊，他出远门了，坐船了，在船上吃饭，吃了第一碗不饱，第二碗不饱，第三碗也不饱，他就告诉那个伙计啊，拿第四碗来，他吃完就饱了。他就骂这个做工的人，为什么一开始你不把这一碗能够吃饱的饭给我吃饱，你浪费了我的钱。当然你就笑了，不是第四碗让他吃饱，那是一二三四四碗盒子来给他吃饱。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神的奉献，神叫我们走第一段路、第二段路、第三段路、第四段路，甚至是第七段路，你都要走，你顺服到了神要你到的这个山顶，你就会看见了。还有一个例子，耶稣时代发生的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天那耶稣就来到这个加尼撒拉湖，就是那个彼得打鱼的地方。彼得已经休息了啊，已经休息了，因为是白天了，他们是晚上去打鱼的啊。那么耶稣就跟他说，你把这个船让给我，成为我的那个讲台啊。那么耶稣就站在船上，那个船离岸不远，岸上站了几千，大概一两千人，耶稣就讲到了。讲完以后，耶稣对保罗到这个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还有一句你记得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请你记得彼得从小打鱼的，他是打鱼专家，他晓得白天不是打鱼的好时间，晚上已经打过了。这个彼得也很坦白，他说：夫子啊，昨天晚上我整夜的劳力什么都没有打到，但我依从你的话，但我依从你的话，他就把船就去下网打鱼。那天他打到很多的鱼，他自己的船都不够，要叫另外的船来帮忙啊，两条船都满满的鱼窝带回去了。在那个时候，彼得看见什么？彼得看见很多的鱼，是不是？彼得看见，原来吩咐他开船出去下网打鱼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那个时候看见那个圣洁的主，他那个时候他了解耶稣是一个主宰万有的主，他的学问，他的专业，在耶稣的面前显得很卑微。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愿意信服神呢？因为我们有了美国的学会，因为我们有了美钞，因为我们有了美籍，因为我们有了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还要顺服跟随神吗？你的生命为什么孤单？为什么很多人做基督徒做得愁眉苦脸，就没有幸福到神的山，不肯走第一步？所以但愿今天我们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我们都愿意踏上信心的第一步，踏出幸福的这一步，这个是你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我们同心祷告。谢谢主，你的圣经的话语是蛮有能力，蛮有亮光，只是今天所讲的那些的内容，所举的圣经的例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我们对你的相信只是在学问知识头脑那一方面，我们没有踏实去过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看见，看见你的预备，看见你的奉献大能，看到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现。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彻头彻尾的改变，愿意过顺服的生活。我们每一个都是在这个顺服的路上学习的学生，求你把爱跟信心加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爱你更多，让那个爱火能够燃烧，甚至把我们自己的笑掉成为祭物献给你。求主悦纳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悦纳我们有这样子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一个心智， 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得到最大的荣耀，神迹奇效奇事就发生出来，让人看见，归荣耀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